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召开新闻会，宣布辞去执政党的自由党党魁职务。特鲁多表示，他打算辞去党魁职务，但将继续担任总理，直到执政党选出新党魁。他在新闻会上说，这个国家应当在下次选举中有一个真正的选择，而我已清楚意识到，如果我还要应对内部斗争，我就无法成为那次选举中的最佳人选。特鲁多还宣布，加拿大议会的工作将暂停到3月24号，在此期间将选出自由党党魁。他说，过去几个月，议会完全被阻挠和拖延所占据，我们经历了最长的少数政府会期，现在是时候让局势降温了。本届加拿大议会原定于1月27号复会，但反对党誓言尽快推翻政府，最有可能在3月底复会。如果议会延期到3月24号复会，最早可以提出不信任动议的时间将在5月份。上周，台湾东北海域一条通信电缆遭到损坏。金融时报周日报道，涉嫌切断电缆的船只是一艘中国货轮。上周五清晨，台湾东北方基隆外海的国际海底电缆发生四芯损坏。负责监测该海缆的中华电信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成功连接到其他国际海底电缆站，使所有用户服务于短时间内全部恢复正常。台湾海巡署研判，电缆损坏是由一艘航经该海域的货轮顺星39脱锚造成的。目前，这艘船已经前往韩国釜山，台湾已与韩国联系，希望协助调查这艘船。金融时报报道，虽然顺星39悬挂喀麦隆国旗，但船只属于在香港注册的捷阳贸易公司，该公司唯一登记的负责人名为郭文杰。根据船舶跟踪和海事分析提供商 Marine Traffic 的位置追踪数据，顺星39自上个月初以来一直在台湾北海岸附近海域交错来回航行，并曾在电缆断裂地点脱锚。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韩国首尔，重申了对韩国应对当前政治动荡的信心，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在与韩国外长赵对烈会谈后，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府已就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期间采取的一些行动向首尔表达了严重关切，双方重申韩美同盟牢不可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任后，韩美仍将紧密合作。布林肯与韩国官员也讨论了美日韩合作、朝鲜问题以及地区和全球挑战等。布林肯表示，美方掌握的可靠情报显示，俄罗斯有意向朝鲜转让高端太空及卫星技术。他说，俄罗斯能持续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不仅是因为朝鲜提供的炮弹和兵力，还有来自中共当局的军民两用技术支援。就在布林肯访问期间，韩国军方表示，他们发现朝鲜于当天正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中远端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周一，美国国防部宣布，已将几家中国科技巨头，包括游戏和社交媒体领军企业腾讯和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等列入涉嫌与中共军方合作的黑名单中。这是美国对抗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行动之一。根据周一公布的文件，这份名单还新增了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物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上海怡远通信以及无人机制造商道通智能。根据美国2021财年国防预算法案第 1260H 条款，国防部每年会公布名为第 1260H 条款名单的更新版清单，是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周一的名单一共列出了134家中国公司。怡远通信发言人声称，该公司未与任何国家的军方合作，并将要求五角大楼重新考虑其指定。此前，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和激光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曾因被列入该名单向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但目前 两家公司名字仍然保留在名单上。日前，一位中国导演因拍摄2022年年底全国抗疫中共极端疫情风控的纪录片，被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3岁的陈品林在经过3小时的闭门审讯后，当地时间周一被上海宝山法院判刑。陈品林拍摄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记录了2022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真实情况。这场抗议活动被认为是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民众公开反抗。2022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一场致命的公寓火灾。由于中共极端的疫情风控阻碍了火灾救援工作，造成了严重伤亡。11月26号，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示威活动，民众举起白纸反对中共疫情风控。随后，活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形成轰动一时的白纸运动。当时，陈品林与朋友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短片。时隔一年后，他开始制作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并于2023年11月26号白纸运动一周年时上传到 YouTube。几天后，陈品林在上海宝山区被捕。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